我们刚才在祷告当中呢，啊，你就在里面祷告了，啊，神就给了一个启示，要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要跟大家开始讲一系列的东西。真的奇妙哦，他会说他要今天要讲什么，啊，上帝要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好不好？第一章第九节，好，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追求恩膏的时候，请记得你一定要带你的圣经。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追求的，我们都需要用圣经来查验，好不好？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哈，不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的，哈，不知道啊，到底我们的准则在哪里？所以圣经呢，对我们追求圣灵恩赐、对追求恩膏的人来讲，圣经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你可以不要读其他的书，甚至包括属灵的书籍，但是你一定要读圣经。哎，请大家打开第一章第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好，那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一节开始讲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你服侍上帝，你是用你的灵还是用你的魂还是用你的体？有人说我们要全身全人敬拜上帝，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讲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心灵其实原文就是灵的意思啊，中文呢他就会摆上加一个心字哈，其实原文就是灵，就是 spirit。 那个灵呢原文也可以翻译成风，所以呢你在那边讲，哦，用风，当然不是啦，是灵的意思。所以侍奉上帝是要用你的灵的， OK， 不是用你的魂，也不是用你的全身 全人哈。保罗说我是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有一个观念，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是用什么？你是在用你的灵正在侍奉上帝， OK， 不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的神学观念，乃是用你我的灵。OK， 你的灵很重要啊。你的灵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你本来就有了。但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呢，你的灵是死的，是不是？为什么这样讲？请注意哦，我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呢，你都要问一个问题，请问牧师，你的经文根据在哪里？你们要养成这个习惯，不要什么老师来他讲什么东西呢，你们不小心接受了，但是你忘了问他经文出处在哪里。我们每讲一个观念，每讲一个原则，一定要有圣经的标准。如果没有圣经的原则，你要打一个问号。如果我没有圣经的基础，我会跟你讲说这是经验，你们要做参考，不要把它当作真理。有些是经验，有些是真理。保罗用他的经验写了圣经，所以你知道圣经会产生是因为保罗的经历。但是保罗的经历呢，大部分我们应该有的圣经属灵的原则你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圣经没有提。既然圣经没有提，我们把它当作参考，不把它当作真理，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用我们的灵来侍奉神。用我们的灵来侍奉神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他在讲什么？ 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以前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还没有成圣之前，从神的眼光来看，你我的灵是死的。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就活过来了，对不对？活过来就是说你灵活过来，是恢复与神的交通。所以在我们与神之间的敬拜也好啦，侍奉也好啦，你是超自然的侍奉也好，是非超自然的侍奉也好，服侍性的也好，你都要用你的灵来侍奉。你看有没有灵？请问你用什么灵？你的灵是什么？当你灵活过来以后，你很高兴，你可以跟神恢复了交通。在伊甸园里面的咒诅已经被破除了，已经被耶稣基督所破除了，对不对？伊甸园神给亚当夏娃唯一的命令是什么？那个上面吃到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那个日子必定什么死翘翘。 OK， 那个死呢，其实原文是有两个死，一个是现在的死，一个是未来的死。现在的死就是说你吃了那个日子必定死的，马上死就是你的灵跟神要分开了，你死定了，你的灵死掉了，失去了跟上帝交通的这种关系，那你将来必定死，就是你的肉体也会死掉。所以那节经文就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去看有一个翻译叫做杨氏翻译，叫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是杨氏的那个翻译。你可以看到他的翻译，他有两个翻译 die and dying， 所以两个死在原文是两个死，所以一个是肉体将会死亡，一个是灵死掉了。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你看到就是说，哦，原来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是因为你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重新恢复过来，从神的眼光看，你的灵已经活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用灵来侍奉神，你第一要诀就是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所以你的灵活了。如果你的灵不活的话，你不能够侍奉上帝啊。你的侍奉上帝只不过出于魂，出于你的神学思想。那你会问，请问刘牧师，什么叫做以心灵侍奉上帝？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以心灵侍奉上帝？当保罗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他讲的时候呢，他接下来不久之后从第十一节我们再读一下十一节。所以人可以兼顾，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比较不太好明白？到底保罗他在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边你只要知道一点就好。保罗他说你们是心灵所侍奉的上帝，当你心灵所侍奉的上帝是属于你内部里面那个恢复灵觉、恢复跟神交通的这一个功能，你还需要什么属灵的恩赐，你才能够侍奉上帝。所以保罗巴不得啊，我到罗马去了，我要将一些属灵的分赐要分赐给你们啦。所以你要侍奉上帝吗？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才能够同得坚固。弟兄姐妹，我一直在思想为什么我们要同得坚固，你知道吗？我们人哦是很麻烦的动物，我们有些人哦信心不够，他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证明他自己是重生的。我到底是不是阿巴父的可爱的美丽的公主跟王子？有些时候呢，你会说我必须要证明我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属神的？神给我们恩赐，让我们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服侍，
在彼此服侍过程当中呢，我告诉你，这是我以前有牧师跟我讲，他说神要为什么要我们基督徒彼此服侍？他说彼此服侍的时候才能够磨练出你们的生命，把你以前老旧的生命，把一些嫉妒、苦毒、纷争啊，一些不好的东西，通通在服侍当中摩擦了之后才出来。哦，原来我还是这么烂。原来我还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啊、哦，原来服侍是神操练你生命的机会。原来服侍神是操练你生命的机会，所以你把生命这个事情，在你服侍当中，你才知道你离开不想上，你当时怎么样有信心接受神。你同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同时你领受到属灵的恩赐过程当中，他说你要同得安慰，因为我们有彼此有你的信心，当初怎么样得救的，当初怎么样恢复你灵觉的，当初恢复怎么跟上帝交通的，你同样在属灵的恩赐运用当中，在服侍当中，你还是有信心。所以我大概很简单的先跟大家讲一下保罗这一段经文他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彼此服侍，我们需要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不是只有哥林多前书所有章那九项而已。 OK， 我再说那是超自然的恩赐，还有不是超自然服侍性的恩赐，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8种。 OK， 圣灵有九大恩赐是超自然的，还有其他的散发在哥林多前书14章、罗马书12章、以弗所书4章，这里面通通都有讲到其他的属灵的恩赐，所以这样子你们就好好慢慢看，可以慢慢的算。OK， 连包括连续人的，连包括治理的，连包括那些你看起来很小的，都是恩赐。为大家煮饭是不是恩赐？需要恩赐，是不是？怜悯人是不是恩赐？需要恩赐。治理是不是恩赐？需要。啊，那都是属灵的恩赐。好，那我们很快的就讲过，我们再继续来专注在什么叫做用你的心灵侍奉上帝，对不对？接下来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5章。我渐渐感觉啊，神呢以前呢让我很喜欢马可福音啊，因为以前就是想去赶鬼啊。昨天晚上讲了赶鬼宝典是马可福音的，最近神呢就照转我的眼睛，一直看马太福音。我觉得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里面5章、6章、7章里面是所有耶稣基督教训的精华，所以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迫不及待啊，要把这个精华中的精华他在5章就赶快写出来。有一个牧师说，你在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所有你能够想得到的讲章，你都可以在马太5、6、7章找到相对应，就是精华中的精华。所以我真的劝大家，马太福音5、6、7、3章要是读通的话，你真正的明白耶稣来他要做什么，都是生命当中的功课。我在前天的时候在武汉的教会讲了马太福音8，讲得很浅。今天呢有一个感动，我今天要在马太福音同样的经节当中讲生命，讲深一点。所以啊，你们听过了，你保证你现在要听了，没有听过。好了，来，马太福音第5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前面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开始很有名了，对不对？很多人到从犹太全地啦、加利利啊、各个地方啊，甚至迪加波利啦，很多地方，你看第4章后面那一部分的叙述，很多人怎么样都来跟随耶稣，对不对？哇，耶稣真的很有能力啊，医病的、赶鬼的， 能力都在他的身上。那很多人来跟随他，对不对？然后他的上山这么多人，他就跟他们开始讲话。然后他说门徒近前了，所以他以下的讲话都是对谁的？
门徒。
好，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他一开始就讲了一句话，叫做虚心人怎么看？
有了，
因为
天国
是他的。我没有时间再讲得很详细，但是我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白白的救恩，还是因为你做好事做到一个地步上
去？白白的，
是白白得来的，对不对？
对。
那么请问呢，很快的一个问题，天国你要怎么得到？
努力的人。
到底是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呢？还是耶稣应该早就先给我了？
真是加密，真是他的秘密。
真行啊 ，OK。所以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吗？因为你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都是他们的。在我以前读的时候，我想说，哦，原来要得到天国了，我要先虚心下来才能够得到，是不是？所以我以前的观念，后来我到了神学院读书以后，有一个叫福音神学的老师，他告诉我说刚好相反。怎么说呢？应该是记好了，听好啊。如果你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为什么你进天国还有个门槛？啊，你听清楚了，这里面还蛮诡调的。先听好，救恩是白白的，既然是白白的，为什么我们要靠行为才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 OK， 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是得赏的问题哦，不是，千万不要误会。第二个呢，我对这节的解释就是那个老师跟我这样解释，这节是有一点困难，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就那么困难，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到底在讲什么？有准备，请你听好哦，因为天国是我们，所以我要去虚心。哇，为什么天国是你的要去虚心啊？什么叫虚心？虚心叫做邻里贫穷，对不对？或者我什么都没有，我在神面前什么都没有，像个乞丐一样。但我刚刚跟你们讲了，因为天国是你们，所以我要像乞丐一样，你要怎么去解释？你好啊，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先有了，因为天国是你们，所以我在里面，我的灵里面贫穷。注意哈，为什么我的先讲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哎，因为你只有你的心灵怎么样侍奉上帝，但是因为你的灵里贫穷了，就是说灵里面什么都没有。还是弟兄姐妹，听好哦，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一节圣经是跟你们讲。每一个人都需要内在意志，都需要意志释放。听好，为什么你要虚心？你要把你以前不是属耶稣的统统丢掉，你要领受从神来的。因为天国是你跟我的了，所以我要把我以前不好的东西统统丢掉，我要承受神国来的丰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保罗他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就是医治释放很重要的一节经节，你要虚心，你要谦卑下来，好像在神面前是一个乞丐一样。上帝，你那个圣灵救恩果子加在我身上，把我以前不好的生命通通拿掉，所以我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们明白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很深的嘞。你升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是的，我是白白得了，但是现在也还坐在你身上没有，还没有。所以，每一个八福里面，每一个都是一个信心的运用。我相信天国是我的，所以我要这样，都是信心运用的原则。我凭信心把它拉上来，把天国的福气拉下来。把神美好的属灵的产业接下来，因为我要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哇，像一个属灵的乞丐。 然后他说有福了，有福的原因是快乐吧。就是因为这一天道真的是好难了解的。他说快乐吧，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你们赶快领里面贫穷起来，神要丰丰富富的装满你，所以你要做脱去酒瓶，穿上新的，
因为神要大大的浇灌给你，他要让你饱饱的，让你受不了。虚己的功夫，脱去旧人的功夫，跟与主同定价十字架很有关系的。你在心灵要侍奉上帝，你的魂的层面必须也要经过同定十字架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光讲虚心的人有福了，或是快乐吧，天国是你们的，快乐吧，你们就很愿意的去脱去旧人，穿上新的，定十字架的老婆，因为神的国是你的，因为神的国是你的，所以我更愿意定我的十字架，我更愿意除去我老我的生命啊，因为神的生命太美好了，圣灵的救恩国是要坐在我的身上啊，我先非把我的老我定死不可，我脱去旧人，我要穿上新人啊，因为我要用我的心灵来侍奉我的上帝。人家从来没有人在跟你们讲天国方法，因为天国方法里面包含了我们信心的运用，对不对？包含了你的魂的层面，你要定义定死你的层面，因为神的国已经给你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不是一个结束，不是一个目的完成的，反而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当说努力进天国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要做好到达什么标准天国才是我的，而是说天国交给你啦，所以我要努力啊，太好了，我要强暴进入进天国啊，因为这么棒的东西，我的灵觉开始恢复了，我要用心灵来侍奉上帝了，我的老我怎么还那么龌龊，我这些悲情下品我怎么办，我怎么要清新见我的上帝啊，我要把它定死啊，我就努力，努力是付代价定死你的老我，我的努力不要让我的罪恶阻挡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天国法不是在讲你生命的功能，你的属神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耶稣所说的，你们是光，你是雨，和耶稣基督太太讲这个东西，你愿意同定十字架吗？
愿意。
怎么同定十字架？怎么脱去老我啊？穿上新衣啊？如何啊？两部分，脱去老我就是同定十字架，穿上新人就是将神美善的心坐在你的身上。OK， 上个礼拜在杨姐妹那里讲同定十字架，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同定十字架是因为神的信心要坐在你的身上，好让你用心灵的诚实。好让你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他，敬拜就是侍奉的意思。上礼拜讲同定十字架讲得太精彩了，简单的说，弟兄姐妹，怎么与主同定十字架？我呢，我的操练方式很简单，睡觉的时候你要想象你跟耶稣同定十字架，耶稣怎么被挂在十字架，你也跟他同定挂在十字架，耶稣基督头戴荆棘冠冕，我的心思意念呢，我要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我就想象我头上就挂了一个荆棘，那么痛流血，我的不洁的思想，恨恶的思想，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思想，我都戴了一个荆棘冠冕与他同定十字架。OK， 我的手要是做了些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脚走了他不讨神喜悦的道路，我就与主同定手
我的同病讲，每天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醒察这一分当中你所有的言行，讲了误会的话，做了误会的事，行了误会的道路，不洁的思想，同病。我们在心思意念当中，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往往在操练彼此同定时是这样说，有些人他并没有真正明白怎么样同定时是这样。我所用的是一个属灵的想象力，你必须要有属灵的想象力，用有没有属灵的想象力，你会问我在哪里，那我要告诉你，属灵的想象力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节。我所讲的都是有圣经根据的，我再强调，无论任何人跟你们讲什么，你要问他说，请问牧师，你的经文根据在哪里？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七十八节，好，弟兄姐妹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深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体中的基业何等丰盛。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那个照明心中的眼睛，这个原文心中的眼睛可以翻译成想象力的眼睛， Eyes of Imagination。 那个心中的眼睛，那个心中哦，原文可以翻译成想象力，所以呢是照明你想象力的眼睛。那个照明请注意哦，是从神来的光照，不是从世界上来的光，让他看到的都是世界上的误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的属灵想象力要想到圣经里面的话语，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从人来的光照，不是从世界黑暗的光来的。世界上虽然有光，从神看都是黑暗的，对不对？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怎么样，不是在黑暗里面。所以他简直就在讲说，你们不跟从我的话，你们是在哪里？在黑暗里面。就世界上来的光会给你看到黑暗的东西，从神来的话会让你看见神的东西，神的东西都记载在你的圣经里面。所以你的思想污秽吗？你的思想老是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恨人啊，害人啊，污秽人啊，误会自己的事情，倒不如你好好的思想你圣经里面的话语，倒不如你好好思想你怎么样跟神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保罗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我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十字架是连同肉体以及肉体的什么邪情私欲都定在哪里了？十字架上面。那既然圣经是这样讲的话，你就要去思想为什么把我们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同意吧？我们这样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思想你的肉体邪情私欲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啦？你有把你这些污秽的思想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定十字架？你到底在想着一个不洁的思想的时候，你有跟神说赶快主啊帮我定吧？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我们男生就比较辛苦一点，好，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就想要跟她什么样的时候，那个思想一出现的时候，圣经说你要赶快把眼睛挖掉，马太五章二十八节，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这是一种同定十字架的一种过程，对不对？我里面一直恨人啊，杀人啊，骂人啊，待会第五章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都是定十字架的功课，那些都是虚己的功课，那些都是虚心的功课，邻里贫穷的，因为你里面太多污秽了，你还是到神面前谦卑下来，主啊，你把我不好的拿去， 把你好的放进来，好让我用心灵来侍奉，明白我的意思？
嗯。
每天的那一项意志是吧？你需要这个意志是，把你心里面那些污秽脏的通通都去。还是神有很丰盛的怜悯，不是要等到我们都清干净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服侍。但是最起码你要有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但是最起码你要经过一个比较深的意志释放。我们都不太可能每一个人要干净的很干净很干净，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面对社会世俗的影响，每一天都有新的诱惑，新的挑战，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被污染，但是一旦被污染的时候，马上就跟神讲说，主啊，把我这些邪情私欲肉体的情欲定死。所以我们每天与主同定死一下，耶稣说呢，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正是这个意思啊，同意吗？我们讲的是不是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是，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既然主说，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要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你要天天与主同定十字架 ，OK？ 天天与主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就很简单，你碰到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圣灵在你里面做提醒的工作，因为圣灵来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里面就啊，这不对了，某某某这件事情不能去做，那个时候就是你定十字架的时候，马上定，嘴巴这句话就吞下去，不要讲，恨人的那个意念出来，他是我主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怎么可以用这种话、这种思想去侮辱他？你看我意思吗？赶快定哦，要砍的，要挖的，赶快！因为你灵界里面的东西，我就讲的比较深哈、哦。你的思想，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耶稣说，凡看见女子都里面，这人心里面已经怎么样？你像犯奸一样，那个女人真倒霉啊！你没好意思，所以我说，姐妹，你不要穿暴露的衣服。你铺露衣服，你在引诱男人，男人是视觉的动物，他心里想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让他犯罪 ，OK？ 所以我劝姐妹要穿衣服要绑手，越绑手越好。但是当一个念头，你看看主耶稣讲说，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什么犯奸淫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思想、你的想象力会触摸到属灵的境界，耶稣说，你就想那么一下子，你就犯奸淫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的想象力就是你触摸灵界的一个通道。所以你的 eyes of imagination， 你的心中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你想的都是圣经的话，想的都是神的应许，就会实现在你身上。你想那些龌龊下流不对的东西，谁就看了你这么污秽，人就看你那么肮脏，弟兄姐妹，赶快随时回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求他的饶恕，求他再一次宝血接近我们，是不是？
是，
同意吗？
同意。
虚心的快乐吧，难怪他说要快乐，因为你知道你正在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对不对？你真正的明白的话，你就明白了八福中的第一福，你需要医治术，你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与主同定十字架，会不会太深？是深了、啊、真的、啊、每天晚上回家睡觉嘛，手张开，你要想象你正在跟主与主同定十字架，我告诉你，这是每一天晚上的功课。我就今天我说了些什么话，我对某某弟兄姐妹发了一个脾气，我又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事情，我又恨了什么人，我又对他的什么不满， 好好定吧，好好扎你的手脚，好好的带你的基金观念。有些时候我们按头的时候，我指甲会陷进去，因为感觉你需要一笔头皮试一下，让你痛一下。有的时候会拿一个笔啊，要戳一下掌心，就是稍微痛一下，就知道一直这样是很痛的。那个本来是以我应该要付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耶稣替你承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要思想耶稣所付的代价是什么。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告诉你，你很容易就把你那一些不讨人喜悦的意念、说话、行为，你能够把它定住，然后除了同定十字架以外，你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不要每天都在定，你要开始思想神怎么样美善的习性，怎么样叫我穿上新人，我怎么穿上新人，我把圣灵种种果子穿上来，
阿们，
因为我用心灵侍奉上帝。你定，那你说我没有进步啊，我老是在定。那你心灵里面、心思意念当中，你要思想好的东西，好的东西才能够拖在你里面。你只有脱去旧罪人呢、啊，脱去旧人呢、啊，你要穿一个新衣服吧？脱光光的不好看，穿上去。你的衣服要洁白，启示录上面所讲的洁白自己的衣服，你的行为啊，你的思想要改变，行为要先改变什么？改变你的思想。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不会改变。你要先改变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你的最好的教科书是哪里？
圣经，
神的话。当然你要思想很多圣经的话，你可以思想，比如说我要常常思想不住的祷告，凡事喜乐。那你就想说，主啊，我定义要常常就是喜乐，所以让你的喜乐给浇灌下来，浇灌下来，主啊，你喜乐给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让我不住的祷告，让我不住的跟你之间这种交通，我可以常常的祷告用方言吗？不住的谢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要操练，你要操练将神美善的性情坐在我们身上。我个人认为，你要先从不住的感恩开始，每一件事情都感谢主，感谢主，主有很美的安排。谢恩在很不好的事情当中，比如人家骂你，人家损你，人家不喜欢你，靠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上帝，不是面对的，我们不怕人，我们怕谁？
怕神。
从感谢开始，懂得感恩呐、啊，先懂得感恩呐、啊，你要懂得感恩。你到餐厅去吃饭，人家帮你端上菜，你要谢谢。人家帮你开个门，谢谢。在中国，我们吃饭是大爷啊。但是基督徒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哦。人家为你小小一个服务，感谢的不得了。从感恩开始，而且感恩最容易做。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常常对他感恩吗？很常常的抱怨呢、啊，先从你的感恩开始，可不可以？你的小孩子，你的父母，爸爸妈妈爱你啊，你爸爸都很感动的，小孩子， 常常骂他，突然这个家庭没有你失去多少欢乐。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有没有让人家感觉你去很感觉你的基督徒你的美好的性格，你会感恩吗？你没有感恩，你就很难对别人有恩慈的。真的，真的，你就常常思想，也常常问你一句话：面对我一个很讨厌的人，我怎么让他喜乐，或让我自己喜乐？特别是你最亲密的人，你夫妇不和，你要思想，求神给你智慧。我怎么让我跟我的配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相爱？你要思想啊，不要老是去怨恨他，他应该这样，他应该那样，他应该这样。我忘了我应该怎样，我应该怎么样？思想。感恩对方，你要发掘对方的好处，称赞他。所以呢，称赞是第二个，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是感恩，第二个是称赞。你要赞美他，你的嘴巴开始讲赞美的话语。你赞美的话藏在你口中，你恶毒的话就越来越少。弟兄姐妹，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不是靠牧师按手给你。可以开始，可以给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后面的动作就要你自己来了，你自己魂里面要想说，我要怎么样改善我这样子的关系。感恩赞美开始，你怎么跟神感恩，怎么跟赞美神，你就怎么样的感恩人，怎么样的赞美你的最亲爱的人，从你的家里开始，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喜乐，让你的家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让你的家充满了欢笑，让你的家真正成为一个爱的地方。这圣灵的果子常常在你们的家里面，不是？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你要记得穿上新人，穿上你圣灵救恩果子。这个救恩果子是要付代价，努力进天国都在努力这些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不是我要做到什么地步才配得你的天国，是天国是你的吧？哎呀，努力对付我的老我，不让罪恶拦阻我进天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救恩是一次就给你了，救恩神很大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圣的过程里面要慢慢来，慢慢来，医治释放都是需要的。我们可以把你的根源释放来，但是你魂的层面里面，你也要好好的跟着很多话语，把这些美善的东西放在你的心灵里面，好不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行吗？好，我们很快的啊，我们在讲第一幅哎，大家很快，我们要讲到何年何月。好，那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那按照我们刚刚的讲法，就是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我要哀痛。因为神的安慰已经赐下来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哀痛？你知道你哀痛什么吗？为罪哀痛，因为你已经得到上帝的救恩了，你怎么还要去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你哀痛你的罪，这个叫做认罪悔改的灵在你的身上。OK， 你用心灵侍奉上帝吗？
阿们。
你要常常哀痛，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犯罪？哀痛的人啊，快乐吧，因为你必得安慰。安慰你的应许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哀痛你的罪，你应该很快乐，因为你已经得到安慰。你要哀痛你的罪，所以你有认罪悔改的理由。我们用心灵侍奉上帝，你必须要有认罪悔改的理由，常常在神的面前洗净你自己一切的罪，同意吗？就跟上个礼拜讲现在一样哦。感谢。好，那个很快的就讲哀痛，哀痛是认罪悔改的理由。好，我们再看哈。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什么？承受地土，对不对？那啊，承受地土的本意就是说是承受迦南属灵的迦南美地。承受地土的就是上帝给你我的一个属灵的应许，他已经给你了，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所以你就愿意去温柔。为什么？圣经上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创世纪十三章有一个叫亚伯兰的，对不对？他有一个侄儿叫什么名字？叫罗德，对不对？罗德跟亚伯兰出家了，不是出乌尔啊，跟着他叔叔走了啊，因为那个啊，到了哈兰，哈兰结果哈兰他罗德他爸爸死了，那罗德继续跟着亚伯兰到了迦南地，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时候罗德跟亚伯兰他的牧羊人争水草，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吵架了，然后亚伯兰就跟他的罗德侄子说：“啊，我们是骨肉啦，哈，不要相争啦。学弟在你这边啦，你看哪边好？你往右我就往左，你往左我就往右啦。那好，请问你啊，谁是叔叔？”哪有叔叔先让侄儿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哎，罗德，来来来来，这块地很棒哦，那是我要的哦，你滚到那边去，是不是这样的？
是。
但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辈分来讲，哪有侄子先去选的道理？没有的嘛。
是。
谁会有这种惯例？啊，我不能立下这个先例，但以后我子孙就不好做了。但是亚伯兰怎么样？他有承受土地的应许，对不对？上帝已经给他应许了，所以他不怕。让你选吧，你看哪边好就往哪去啦。你选了那边，我就不去那边，我就到那边去啦。这叫温柔的，因为他已经有承受土地的应许了。你可以温柔，你可以爱，你可以让他，你愿意让他。那个温柔的意思就是承让的意思，你让，让给他，因为你已经有了，是拥有的人才有的一个心胸。你已经有了，你才会对人家这么好，所以你那些恩慈啊、良善啊，就从你这个温柔里面发出。因为你已经有了，你才愿意给呀、你才愿意让他。这是一种爱的恩膏，这是一种良善的恩膏，因为你不会失去。神跟你的关系已经很好了，神不会让你白白的失去，因为神的应许是在你身上。所以难怪当罗德走了以后呢，神就跟他怎么样，再一次跟他讲说，这块地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温柔吗？温柔的人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承受了属灵的土地了，我们才能够温柔。但这也是一种爱的灵，也是一种良善的灵，他不会跟你争的，他会让给你的。好，那么我们看饥渴慕义的哈，饥渴慕义的啊、就是说我们追求公义平安胜过肉体的饥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必得饱足。也就是说，我追求神，
追求与神的一个顺服的关系，我已经得到了，所以呢，我更加的去饥渴，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得到的更多，会得到的更多。那这个方面呢，也就是说，我信靠神，我是一个信实的一种灵在我的里面，因为我相信的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我是依靠他，配得我顺服他的。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当我越加的信实的跟随神的时候，我的心灵里面呢，无形当中呢，我就有了顺服的灵跟信实的灵在我的身上。哎，这是饥渴慕义。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连续人的必备蒙什么？蒙连续。当你有连续人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先被连续了，你先被连续了以后，你才去怜悯人。当你有怜悯饶恕的灵在你身上发作的时候，请注意哦，所有的不饶恕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真正的被饶恕。当你心里真正的被饶恕的时候，你愿意用你的得到的饶恕怜悯去怜悯人，去饶恕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代祷的灵啊，这是一个代祷的灵啊。因为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人怎么样，他祷告啊，所以你会去怜悯他的软弱，你会怜悯他在生命的功课上面还需要被提升，所以你怜悯他，你为他祷告，你有代祷的灵在你的身上为他祝福，也就是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谁逼迫你？他需要祝福，他需要被代祷，他需要被怜悯。所以往往就是在那种不公平的状态之下，人家对你不好，你还为他祷告，就彰显了你怎么样了，真的是有怜悯的灵在你里面，你真的有代祷的灵在你身上。哎，那很不容易的功课哦。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恨得牙痒痒的，气得跳脚，我干嘛还替他祷告？也许你有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气愤，甚至引起我们生气的，但不要含怒到日落，要赶快消掉。生气就算了，发了脾气完了以后，主啊，赦免我刚刚所说的话不算。我是有口无心，主啊，后面是灵界里面宣告刚刚讲的气话不说啊。主啊，求你保险请。你们有没有常常干这种事？好，生了气赶快认罪悔改，好不好？那个时候呢，你要再饶恕他，再怜悯他，神喜悦我们这样子，这样讲的真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常常喜悦，不住的祷告。凡事皆恩，让它成为你的实际，好不好？好，这个是一个代祷的灵哈，是一个很恩慈的灵哈。你会怜悯人，就是代表你很恩慈哈。好，清心的人是怎么样呢？清心的人他什么？他们必得见神，对不对？那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有必得见神的应许，所以你更加愿意去清心了。因为你见到神，里面还是污秽，怎么办？真不好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要你清心以后你才能够配结得到上帝，刚好相反，上帝爱你，他要召见你啊。当胡锦看到召见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啊，向公司请假，胡锦超主席他要召见我。所以我要买一套上好的西装，我打扮好我自己，我要擦最好的香水，穿最漂亮的衣服，胡锦涛要召见我，会不会？国家主席来召见你，你会不会紧张啊？啊？心会跳，心会跳啊？
见到不照
见我。不仅他不会照见，上帝会照见。
哦，
我只是拿他当一个比喻了啊，就是说有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他要召见你，你会不会很紧张啊？很紧张啊。那想想看，上帝要召见你呢，上帝要见你啊，那你里面要赶快，上帝衣服穿什么，很紧张哦。然后就发现到鉴察人心的上帝，哇，那你就更加的怎么样，清心嘛，是不是？上帝要见你，你就愿意更清心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这样解释你就知道了，不是因为我清心到一个地步我才能够见到上帝，那刚好相反，上帝爱你爱得要命，耶稣都替你死了，岂不将万物白白赐给你吗？这是福音神学，你要倒过来解释，因为上帝想见你啊，爱你啊，所以赶快清心啊，赶快预备自己。其实他这边就是在预备自己，弟兄姐妹，要预备你自己，你要有节制，清心就是节制。清心要有点节制，对不对？你要开始过内在生活啦。你的内在生活怎么样？你的心灵里面的世界是什么？内在生活，你有节制的灵在你里面吗？我把圣灵九种火已经放在八壶里面了，你有没有看到？好像没有人这样想过哦，神的启示耶，清晰的有节制的人，你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解决你，让你从神里面，你才开始有能力去解释。内在生活，你的内在生活怎么样？你的灵命有增加吗？你的灵命有晋升吗？你有内在生活开始吗？你开始节制啦，有人抽烟啦，有人喝酒啦，有人过度的吃什么东西啦，开始节制喔。有人喜欢上网啊，上什么瘾啊，节制喔。清心喔，上帝要召见你啊。人类在生活是什么？因为节制的人在你里面。这是清心的啊，我们看第七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你都是，你我都是基督的使者耶，是不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对不对？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因为神将与人和好的职分交给谁了？
交给
了你啊，交给了我啊，对不对？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称号叫做什么？和平之子，和平的君，对不对？和平之君其实就是 Prince of Peace， 是和平之子的意思，和平的王。那在希伯来文他的观念里面，你是什么人的儿子就做他爸爸的事情。我们的基督他是死人和睦的，对，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女啊，你就做上帝的事情吧。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他说两下将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怎么样和好了。嘿，我们都是死人和睦的，那使人和睦呢，是基督的使者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他将使就是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了你，交给了我，所以弟兄姐妹，使人和睦的，他有和平的灵，他有平安的灵，他还是宣教的灵。
阿门。
对。
因为你愿意使人和睦，是不是？
是。
使人跟上帝和睦。
阿门。
所以你有宣教吗？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上帝的儿子是做上帝的事情，上帝的儿子是让人家和睦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们如果有争吵的，我们有结党纷争的，真正属神的儿子的人，你就开始做一些和睦的工作，是不是？不会去参加某种党去跟人家结党纷争，对不对？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有各样的坏事。属神的和睦的人，平安的人是不会去干这种事情的，对不对？感谢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平安的人，对不对？ The spirit of peace， 平安的人在我们里面。平安是对自己，和平是跟人与人之间。 OK， 同样一个字有两个意思，自己有平安，众人之间的关系有和平，有和睦。 OK， 所以使人和睦的包括你跟别人和睦，包括你跟上帝和睦。所以我们对上帝是有平安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和睦和平相处的关系，好吗？这是使人和睦，有宣教的灵在我们里面。 OK， 最后一个，当然讲宣教，当然就是传福音的意思了，有传福音的灵在我们。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被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很 happy， 就很快乐。不是说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就赶快去找为义受逼迫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一种心态的问题。而且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遭受逼迫。保罗讲，不是我讲，就是我们为了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一定会为义受逼迫的，而且是一定会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三章提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什么？都会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有人逼迫你因为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还没有人逼迫你是因为你是基督徒的话，那你这个基督徒太隐藏了。你敬虔度日保证有人逼迫你，但我们不是为了找人逼迫你来证明你，哈哈，不是这意思。但是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的敬虔度日的话，就一定会有人逼迫你。怎么样的逼迫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看他怎么说的。彼得前书第四章，既然要讲就讲透彻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我们一直到第四节就好了，第五节。好，翻到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野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助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里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哎，
这叫做敬虔度日，因为你以前曾经去放荡奔那些啊情欲的事情呢，你就不做了，那你以前的同伴就会来责怪你啦，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啦，他们就开始来诽谤你了，说你假惺惺，就会说一些话来诽谤你。我自己也有些类似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可能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信主了以后，可能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好朋友都会说你不好，开始说你这个人信那个干什么，可能会诽谤你哈，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诽谤。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的父母连夜审讯我，不让我睡觉。
可以，
好像是家庭那个批斗大会，被批得 很辛苦很惨。我很感谢主，十年以后他们也信主了。所以家庭里面是有些的征战，是有些的征战，但弟兄姐妹碰到这些的时候，耶稣在这边讲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啊。那么他接下来解释十一十二节，他说啊，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念到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怎么样，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怎么样，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逼迫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耶稣说以前他们对先知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先知得到什么赏赐，你为义受逼迫也同样有这个先知的赏赐。他说你反而应该欢喜高兴的不得了哦，因为我的赏赐是什么？可是我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是不是受逼迫？有没有痛苦？有没有眼泪？有没有难过？有伤心？但是我心里面却很高兴，因为那个命令就应当欢喜快乐，那个是命令，应当欢喜快乐。这耶稣的教训真的是让人受不了，完全跟我们世界上的这些完全不一样的。众人以为你们这些傻子，你们这些傻瓜啊。我们那边有一个信耶稣的，他跟他太太讲，你这个傻子还拿钱到教会去十一奉献，你这个傻子。牧师都是骗人的，他这样讲。傻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傻子。但我们这是一群傻子。我信主三十年，每一年结算的时候一定超过十分之一奉献，从来没有少过。有一年差了一点点，第二年要加倍的加倍的补过去，因为我们那边是一年结算一次，从来没有少过。所以我敢讲十一奉献。我们是傻子，高知识水平人的傻子。我们在那边，我在美国的所谓的硅，那边都是硕士博士一大堆，但是那边信耶稣的人很多，那边有很多高知识水平的傻子跟我一样，但是这是神的律法，也不是讲律法，神的心意。当你真正的明白重生得救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还会感谢上帝，上帝感谢只有十分之一，不是十分之二，也不是十分之三。所以我们对于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这个观念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哦，真的要讲到这方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祝福你是 90%， 多额外给你 10% 是让你来跟上帝感恩的。
是的，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观念。你用那个10%祝福教会，神就更多的祝福。所以才马拉基里面他说，哎呀，你们将当啊，十分之一奉献上来呀、啊，我天上的福气要赐给你啊，让你多得不得了，无处可容。那个是真正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神也让我们试验我们的信心啊，看看你怎么样，是不是？而且有个朋友，有一个朋友，他一年美金一年赚10万块的钱的时候呢，他很高兴的奉献10000块钱一年，十分之一嘛。当他的年薪变100万美金的时候，他要奉献10万块美金，10万块钱很大哎，那只是1990年代的时候哎。10万块美金在1990年代可能可以买好几栋楼哈。然后他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来教会，他就离开了教会，很可惜嘞，很可惜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要不要落入这些属世的里面这些的诱惑当中呢？以至于呢，我们失去了神所给我们的祝福。OK， 所以当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是有我们有喜乐的灵，我们有忍耐的灵，还有我们盼望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常常为义受逼迫，你就常常怎么样？常常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是不是？
是。
感谢主，喜乐的灵浇灌，忍耐的灵浇灌，盼望的灵也要浇灌我们。Amen。哈利路亚。这个马太福音的8福哈，比较深的一点研究啊，这个比较深的一点的东西呢，我也是第一次在中国讲，我在其他的地方有讲到有一些观念，但是没有这么深，因为觉得你们需要。哎，我们不是光读神的话、神的字句，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话说回来，弟兄姐妹，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说，罗马书1章9节，你们要用心灵侍奉着上帝，你的灵要建造神美善的性情。圣灵的9种果子都在8福当中。OK， 然后你需要属灵的恩赐。你的属灵的恩赐来建造坚固你的信心，让你同得安慰，因为你可以彼此扶持。 Amen。 所以这整段的经文是在讲这些，你非但你要用开始要用心灵来侍奉上帝，你也要属灵的恩赐。那你的属灵的恩赐是在哪里得到的呢？你会想说，上帝啊，你做梦一下，高抹一下我就有了。属灵的恩赐是在恩高聚会当中神赐给你的。我已经讲过几个地方哈，是在以弗所书3章7节，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3章7节，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大家翻到以后，我们起来。
我做这福音的见证，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好，是照他大能的运行。什么时候会有大能的运行呢？就在恩高聚会当中。所以在恩高聚会当中，神赐下他的恩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的恩赐都在恩高命令之下赐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追求恩高有一个目的的。如果你以前没想过，你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你要神什么样属灵的恩赐？我们圣经上哥林多前书14章1节不是在讲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什么
切慕，属于上帝的恩赐吗？那你切慕属于恩赐吗？
切慕，
你可以多多参加恩高聚会嘞。
是。
那你要跟神讲说，我要什么恩赐嘞？啊？因为你们祈求就
得着
嘛，是不是？哈利路亚，那你求求嘞？
求。
然后说你们要切慕属于的恩赐，其中最要紧的是什么？先知讲道，对不对？说预言嘛。哎，你们拼命要，我要说预言的恩赐。
我要说预言的恩赐。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因为哥林多后书前书十四章后面有讲，他说你们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他原文是说预言。所以我们这次去武汉，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就训练他们，每一个人都做先知启示语，操练他们都快要昏倒了，他们真的永世难忘。
今天也是我们。
我相信他们永世难忘，没有人这样操练的，操练到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成熟，真的很感谢。我觉得神啊，我觉得神使用我蛮奇妙的，我真的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巴不得到你们这边来，要将一些属于的恩赐分赐给
你们。
阿门。但是呢，属于的恩赐并不是像保罗说，保罗好像是说他要给一些，但是呢，我相信是保罗是器皿，你包括一些的变数、因素，是你的渴慕的情况，对不对？
是。
神的主权、神的时间，还有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器皿。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千万不要来说刘牧师，请你给我先知启示的恩赐。我会跟你讲说，你跟谁要吧，我帮助你，但你不要看我，我不能给你什么，因为这都是恩典，我只能说白白得来怎么样，白白舍去。有人说是救恩，对不对？我告诉你，属于的恩赐也是一样，神给的，神要给的，就借着我给你的。OK， 神不要给你，借着我你也得不到。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很简单，就是神啊，你对他的呼召，按着他的渴慕，按着他现在信心的程度大小，你要给他什么就给他什么。好不好？可以吗？感谢主哦。那我早上呢，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想主要的就是跟大家讲说，关于我们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啊，我们要用神的，我们要用心灵，我们要我们的灵来侍奉上帝，好不好？哈利路亚。